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8号，公元2011年10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境内第5位僧人自焚事件引关注，新德里藏人继续绝食深远自焚僧人，达赖喇嘛传授观世音灌顶后圆满结束法会，南非研发达赖喇嘛签证遭到批评，达赖喇嘛尊者宣布取消南非行程，英国代表团参访达兰斯拉。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昨天3号再度发生僧人自焚事件，这也是今年西藏境内的第5位僧人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共的压迫。该事件引起外界强烈关注。昨天3号西藏时间中午2点钟左右，西藏阿坝格德寺现年17岁的僧人格桑汪久在阿坝县的一个市场附近，手持达赖喇嘛尊者法像，高呼抗议口号并点火自焚。附近的中国军警立即包围格桑汪久，在灭火的同时对他进行毒打。至于自焚僧人格桑汪久后被带往何处以及他的伤势等情况，目前暂不清楚。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宜西向本台表示，目睹自焚事件的藏人指出，格桑汪久被中共军警毒打受伤要远胜于烧伤。他说，
比起自焚烧伤的程度，中共军警对洛桑汪久进行的毒打可能会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附近的藏人民众在目睹自焚事件后准备进行抗议示威，却被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强行制止。自焚事件一发生，更多的中共军警进驻阿坝县和格德寺周围进行严密控制，严禁任何人进出。
不久前在阿坝格德寺多位僧人连续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共后，阿坝县附近出现了无数张传单，其内容为如果阿坝的恶劣局势不变，还会有更多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在西藏境内发生的第5位僧人自焚事件，目前已引起国际多个人权团体、媒体、声援西藏团体和民众的强烈关注。西藏组织也在各地继续展开活动，对自焚僧人表达声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1周的深远自焚僧人绝食活动，今天4号已经进入第3天。参与者对西藏阿坝格德寺再度发生僧人自焚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自本月1号起，印度德里罗黑尼地区西藏青年会在新德里建德曼德展开了为期1周的绝食抗议活动。来自新德里各地区的8名藏人大学生参加了这次绝食活动，以此来声援境内正遭受中共压迫的同胞。昨天3号，在西藏阿坝格德寺又有一名僧人自焚后，本台驻地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绝食者之一罗黑尼地区西藏青年会主席巴丹索南。他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都很震惊，因为不久前才发生了2位僧人的自焚事件，而我们正在为他们进行绝食声援时，又有另一位格德寺僧人自焚抗议。比起他们无谓的举动，我们的绝食活动根本不算什么。我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声援活动，日常生计固然重要，但在自己的同胞面临灾难时，钱财再多也无用。流亡藏人们生活在自由国度，必须全力声援境内同胞。通过这次绝食活动，西藏青年会向印度总理、联合国驻印度代表处、各国驻印度大使馆以及绝食现场附近的媒体和民众，以递交呼吁信和散发传单等方式，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
请继续收听新闻。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四号向聚集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大乘经院的以台湾为主的数千名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后，圆满结束了此次为期三天半的传法会。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一号开始，以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等的950多名华人作为主要的传法对象，讲授了印度佛教大师显密八大宗祖师龙树菩萨所著的法界赞颂。今天在传授法界赞颂的后续部分时，达赖喇嘛尊者特别讲解显教和密教的区别。尊者说，宗喀巴大师有讲到，显教和密教两者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同样密教比显教更深奥，这也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显教和密教如同日月，因此了解这些道理后，要不分日夜努力去修持这两个法门。在西藏，密法是过于广传，但有很多还是不了解真正密法的内涵，有时候还会制造出很多麻烦。其实密法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关键意义、主要内涵和目的极为重要，了解后要学习和更深入的去体会。达赖喇嘛尊者正式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前介绍之一灌顶时表示，这次传授的灌顶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布达拉宫闭关时，从两尊观音像中直接得到了这次所要传授的灌顶，并传给了弟子。我是从达扎仁波切处接受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所有密法传承，此后进行了多次闭关。这一历代达赖喇嘛尊者传下来的法称为父亲的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
达
赖喇嘛尊者首先向俗家弟子传授了居士戒，之后正式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呼吁大众要遵守戒律，以菩提心和空正见作为每日生活主要的修持，时刻升起一颗利他的慈悲心，将自己累积的功德回献给众生，并祈愿众生得到快乐。传授完大悲观世音灌顶后，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此次为期三天半的传法会。下午，尊者特别接见台湾为主的近千名华人信众，并回答了他们的各种提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缅甸民主人士昂山素季和南非多位知名人士纷纷发声，批评南非祖玛政权研发达赖喇嘛尊者的签证。达赖喇嘛办公室则在今天四号宣布取消南非行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提倡非暴力民主的缅甸政治家，同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昂山素季，近日通过视频向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师生发表了演说。在提到南非政府拖延对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一事时，昂山素季对祖玛政权的做法提出批评，并讽刺说他们对民主抗争的热情已不在。昂山素季表示，有时他会感觉南非当局已不再支持民主与人权运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运动上，南非政府的做法表明了他们对此的热情完全不如一些个人，例如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一般高昂。南非贸易联盟大会西开普领导人托尼在南非国会外举行的一次烛光守夜活动上表示，就算中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也不能用自己的道德来换取美元和人民币。他说，拒绝向达赖喇嘛尊者发放签证是完全不合理甚至歧视的表现。托尼表示，南非人民希望看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利被尊重，并且警告祖玛政权不要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行，因为那样南非政府就不能代表南非人民。南非反对党领袖海伦·齐勒和南非知名学者曼菲拉·兰菲勒也都纷纷指责祖玛政权的这一做法。南非总统祖玛在昨天3号的一次商业早餐会议上表示，他对达赖喇嘛尊者是否会获得签证不清楚，并称此事由南非外交部处理，他也不知道外交部最终的决定。 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在今天4号发表声明，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6号前往南非的计划。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介绍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取消这次南非行程的原因。他说，尊者的签证申请至今已过了一个多月，但南非当局仍然未给出答复。达赖喇嘛尊者从来都不愿意给任何国家带来困扰，所以尊者觉得南非政府这次拖延签证申请是因为有诸多不便，所以才做出取消南非行程的声明。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5名英国国会议员和几名非政府机构成员组成的英国代表团今天4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开始对西藏人民议会展开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英国国会议员汉明顿向本台介绍了这次议会交流活动的主要目的。他表示，
进行议会交流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英国议员们来到达兰萨拉，认识西藏人民议会以及西藏问题，并了解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情况。而且议员们还能从近期逃出西藏的难民处取得西藏境内的最新局势。
英国代表团另一位成员，英国西藏社团的利奇海德将主要对达兰斯拉的西藏学校和非政府机构进行参访。他向本台介绍了重视学校和非政府机构的原因。他说，
在藏人的自由抗争中，流亡社区的学校和非政府组织起着很大的作用。藏人孩童被父母从西藏送到印度，享受自由和流亡政府提供的学习机会，他们就是西藏运动的未来。而非政府组织同样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能确保藏人的声音被外界听到。
在提到昨天3号发生在西藏阿坝的哥德寺第4起僧人自焚事件时，海德表示，理解僧人们是因为要让外界关注西藏的恶劣状况才自焚明志。年轻的僧人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确换来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这样的代价太高太悲惨了，一定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境内的情况。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从公元1642年建立噶当普庄政权时的第一任的是苏纳饶登岛的是陈列讲座的是罗桑托登的是桑吉讲座等历代土司，都有50达赖喇嘛亲自任命外，与满清政府无任何关系。同样，西藏政教扶持者古什汗嗣后，其子当真多杰在中文里面称为达延汗，以及他的孙子当真达赖汗继位，都有五十达赖喇嘛亲自安排。第四点，当时就是西藏噶举派主持楚布寺的红和系二位活佛，过去与喇嘛汗，也就是当时噶当普庄政权建立以前的西藏的王朝的关系甚笃。喇嘛汗政权被推翻后，由于两位活佛不便留在楚布寺，先后到山南、中甸、丽江等地避居。公元1674年，西皮王乌桑圭按照亲王的旨意，把红毛系活佛交给西藏。第八政府官员梅恰巴和蒙汤索旺也充分体现了清王朝尊重西藏这个独立国家的事实。第五个特点呢，当时在西藏的工部地区曾经发生过叛乱，以及西藏的迪巴罗布在日喀则地区也有过叛乱，当时还有就是说五十达赖喇嘛时间呢期间呢还发生过不丹战争等等，当时所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都是由西藏迪巴政府自行解决而为，满清政府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